这个让我来分享这个，这几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呢，在国内的一些感受，我也是有很多的话要说，因为这个在这个教会，我们也是弟兄姊妹也是很多年了，啊，但是呢，由于这个特殊的情况，我们回去之后两年多没有在这个教会和弟兄姊妹们来聚会啊和分享，所以我们来到这儿，今天我们也感觉到，也非常心里头也非常的激动，啊，首先呢是感谢主，能够让我们在国内的两年多，这又引领我们回到了这个温哥华，啊，使我们又回到了教会，跟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进行祷告和分享。因为在这两年多，也感谢这个弟兄姊妹们为我们这个带导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里头跟这个查理弟兄呢，我们有联系，这个他也说我每次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为我们在国内的这个疫情的情况的这个祷告啊，祈求主来赐予我们平安。所以在此呢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教会啊，这个和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这个这种带导。我们两年多在国内呢，因为我们实际回去之后，票呢买的就是一年就半年多我们就要回来，可是回去之后呢，就是非常艰难的。因为正赶到国内的高峰，所以我们当时到了上海之后就隔离了这个15天，这个当时是国内就比较严重了啊，所以当时我们听见，因为从这边已经非常的这个放开了嘛，已经没有什么，但是那个2000年的这个10月底11月份，但是到了国内呢就比较严重一些，管理的也比较严格啊，所以当时我们回到上海呢，就是15天的隔离。完了，等回到这个我们家乡之后呢，反正也比较管理的比较严，因为在上海完了之后呢，回到那儿当地也是得需要还要备那个备案呀、社区什么的。所以我们也是说，当时也就最多半年时间我们就要回来，可是。没想到国内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反复的很厉害嘛，我们订了这张票，就最后我跟徐姊妹这个票呢就完全作废了，因为改了2次多的这个时间，第一次改了呢，正要走呢，因为那个国内那个航班那块就取消了，完了我们又改了第二次之后也是，因为第二次正好又赶到这个上海啊内蒙这个又很厉害，所以我们第二张票呢也没有走成，就是从内蒙到上海的这个飞机呢又取消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致使这两年多这个在国内的这个时间，所以也非常感谢主呢。就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，虽然这个疫情的很严重，但是作为我们来说，正是因为这种有主的与我们同在的，我们就感觉到，我们和这个徐姊妹就是我们这个祷告，啊，有请求那个。圣灵的引导，所以这也是最大的感受，就是在那非常困难的时期，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，他国内的管理呢，就是可能今天还很好，明天的小区门这个一关住之后，就哪儿甚至单元门也不能出来，所以很大的小区也都关住了，这就所以就很多人呢对此呢都是非常的这个。慌张或者恐惧，因为你这个突然关了，无论是你这个饮食啊、食物呀、等等各方面，这个确实大家都有点担心。但是我们和信徒们就是说，既然遇见这个情况呢，那我们就轻轻的祷告吧，求主来与我们同在。哎，通过这个呢，我们确实这个感受到，当我们信主了这个之后的最大感受就是说，在有了这些经历了这些。疫情也好，或者是这种情况呢， 我们的这个心还是比较这个，怎么说比较轻松的，说也是比较平静的。就是说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能那就听圣灵的引领嘛。包括走不了，因为当时我们这个箱子好像就打包就打包了两次。头一次的时候从呼和不能走，我们就因为这个封了嘛，所以就这个就封城了。后来通过快递呢，就找的人把箱子从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特殊的邮回去，但邮回去也没走成。第二次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打包好了这个，也航班取消也没走成。所以就是，但是呢，我们确实能够，刚才我说的，就是在这过程中里头，我们还是比较平静。就是说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相信主的引领。因为这一切我们不可去来，抗拒，也不可能去，有什么，是吧？靠主的能力来去这个。所以在此呢，就是大家也可能，国内这两年，确实是比较怎么说呢，也比较艰难。这当然是我们的一个经历，可能更多的呢是这个，在那儿的生活的呀，这各方面。因为这个小区里头一封就是两三个月，2个多月，像我们那儿就两次，就2个多月，啊，就是到后来社区啊，给把那个搞的小超市啊，哎，或者网上购物呀，送过来呀什么的，哎，生活上还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大家的这种自由或者说这种交通呢，就受限制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这种感觉是。因为国内大家也知道，可能这个聚会啊都不是很方便，因为我们也不敢去找这些这个什么聚会啊。第二，正好赶上疫情，这种聚会可能也不方便，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到这个，因为主说过不可停止祷告，不可停止聚会，但是我们这个祷告呢，我们每天都在起来祷告呀，这个晚上，但是这种聚会在这2年多就没有。所以我们就能感觉到，在这块儿确实，怎么说呢，有一种比较孤单的这种感觉，就像说的是像这种迷途的羔羊一样，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和主的这种交流，啊，当然我们是经常听一些这个，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分享呀，但是毕竟呢，没有这种像咱们这个聚会的这种，这种活动。所以我们也特别期盼的很早回来，这个，查理兄弟呢也经常给我们经常联系，也经常关注我们，什么时间回来，所以呢，这次回来，我们就感觉到在大家这种，在主的引领下，在大家的这种祷告下非常顺利，啊，这次回来非常顺利，但是国内呢最近因为又有这个甲流，这个。也非常的严重，因为过了春节之后，我和我太太，我们在北京那都就很突然的就又得了，所以这国内这块呢，也可能也是人多，可能或者是一些什么，就包括这个疫情的，当时放开之后这种得的，非常的迅速，那你说不清是很多人不出门，谁也没接触，但是都得。所以从内蒙了和北京，这可能是90%的人都，那就都染上，所以这个，在这儿呢，所以非常感谢主呢，我们又引领我们回到了温哥华来，能够跟来到教堂和弟兄姊妹来聚会，我们是非常感觉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2年多最幸福的时刻，因为2年多里头没有这样的聚会，并且。还是有一些国内的一些疫情的影响，所以在此呢，
疫情已经过去
这次呢，好在是国内的疫情也就过去，这个各个方面恢复都正常了，像这种交通啊，还有这些逐步的旅游呀什么的也都放开了，确实现在国内的情况就好多了，因为过了春节，我们还去了一趟这个。海南岛，都也比较方便了。现在倒是恢复的比较正常，所以在此呢，我们也就深深的感觉到，就是第一， 作为我们这个一个基督徒，这个信仰基督的，在这种比较艰苦的时刻，我们因为心中有主的这个陪伴和引领的话，感觉的一种比较心里头感觉的一种平静啊，没有那种惊慌的感觉。就是我们，因为我们也想到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主是万能的，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上都听从主的引领和安排。所以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坚信。第二呢，就是感觉到一种这个孤独的感觉，就是虽然在国内的生活也确实比较，当然恢复了之后就很热闹，你像我们去海三亚呀，或者是哎，确实又恢复得很热闹，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到，在这个热闹的时候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确实有一种孤独的感觉，就想回到这里，是吧？来到这个教会，就像刚才查理弟兄这样说的，来到这里头，我们都有个清新的祷告，是吧？放松自己，啊，我们回到主的面前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是来到主的面前，请主的这个引领和饶恕，因为这么两年多里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，但是也非常荣幸。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偶然的这个事情呢，碰见一个也是在国内的，但是他一直在美国，也在那个国内，因为也是回不来，他那个签证也没有钱啊，所以他也是信主的，哎，有些交流，所以也感觉到非常的，怎么说，感觉到非常幸运的啊。当我们谈到，我们也感觉到一种说这回来是不是行啊，顺利不顺利，所以他也在鼓励说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。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当时的也感觉到挺也兼顾了我们这种哎，就我们在回来的一切事项我们交托给主。所以今天我在这儿呢，就是说到这么多，也感谢大家弟兄姊妹们这种的祷告啊，使我们在国内呢这个一切的都平安，也这个一切平安的这个回到这里，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此呢聚会啊。刚才讲弟兄姊妹说在这儿呢能不能坚持，因为我们回来呢就是每参加这个教会的一些活动啊，所以我们会坚持的。这个我就谈到这吧。
我正好也补充一点，因为在去年八月初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我媳妇是乌鲁木齐那乌鲁那个
呼和浩特，
不是
呼和浩特，
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去新疆的，
呼市的，就是对，正好是和徐青姊妹他们是一个城市的。对，那因为宁宁她外婆呢，我忘了，哦，吉宁，齐宁啊，就是离乌鲁木齐还很远的一个小镇，是吧？哦，呼和浩特，我怎么一直乌鲁木齐呢？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上，90几岁，她妈妈呢刚刚陪伴妈奶那个外婆刚刚离开。刚刚离开以后，正好外婆住的这个地方说是疫情了，给他们大楼这个楼给封掉了，封了，那么外人就进不去。进不去呢，因为宁宁呢也已经有3年4年没回国了。那这个外婆呢，她从小是一直是外婆奶奶带大的，爸爸妈妈呢忙于工作，所以呢对老人的感情很深，急的呀，在多伦多，还有小夫妻两个人，小丫头也是哭也没用，也帮不上忙，然后就祷告。然后我们因为有三个人有一个群的，就说祷告求主如何来帮助能够让外婆能够顺利过去，因为冰箱里可能吃的东西没了，蔬菜什么都没了什么的。那我说我祷告了以后，我说哎呀，我正好想起来了，徐青姊妹师弟兄他们正好在呼市对，在呼市，在家乡嘛，对不对？那祷告了以后，我就正好哎呀感谢主，就是说那一次，包括宁宁，她也是，因为她也算是初信的一个基督徒，对，这个经历呢给她一个很好的一个带领，就是说她突然她也说哎呦，实际上我们真的是好 好幸福，就是说我们基督都在主里边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家，就同从未谋面的徐青姊妹，她说就像，因为她也和你也通上了微信，然后姊妹也给了，姊妹那时候也给了那个她同学，因为那边的同学的电话号码，啊，尽管后面就是都没那，但是真的是个很大的安慰，小丫头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，她也平安，她马上得到了基督的平安，她突然之间说哇，她说原来我们的家那么大。就是任何地方只要有弟兄姊妹的，他原本以为已经是哎呦，他因为也是信心不够嘛，心里边非常着急。对，那爸爸妈妈这一块呢，好像爸爸也是哮喘，正好也比较厉害，身体也不好，然后妈妈这一块呢也已经是很疲劳，因为正好在服侍外婆，身体也不好，刚刚回去想休一下，碰上这个事情，所以小丫头一下子哎呀崩溃了，她说，然后感谢主，感谢主是主里的弟兄姊妹给到了她很大的安慰，然后给到了她的平安，她真的是，我们也是一家就真的是当场就奉上了感谢，就是真的是很感谢主，让我们也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一种，就是说都在那么遥远，我们都是没法去做的，在人不能的，但在主里边我们都可以，就是一下子都很紧密，然后心情在主里边一下子都可以得到平安，好奇妙的那个作为，感很感恩的，这个是去年八月份的一个对初的一个感受啊，非常感谢弟兄姊妹们，对啊，徐青姊妹和师弟兄，对啊，都是真的是大力支持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。嗯，
啊，感谢主，感谢弟兄姊妹这么好的分享，这次我们就把整个世界小的先放一个地方，像那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，有四匹马在跑，其中有一匹就是把瘟疫散布到世界各地，但就像史蒂松所说的那样，啊，我们基督徒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底下，心里面仍然有主赐下的平安，我们一点都不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些人又重新坐在一起，面对面的聚会，在感谢主的带领和恩典。看看弟兄姐妹还有什么要分享和讨论的。
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三节，好不好？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读到十三节，好吧？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那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的那个心智是没有的，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的也是那个心智原来没有，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神就是爱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史弟兄呢，他是内蒙的，内蒙离我们这里是很远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怎么和史弟兄有联络呢？这是两年多以前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这个地方不能聚会了。因为这个地方不能用，不能聚会了，就有人建议在网上聚会。网上，那么你就知道了，就不见面了，好不好？网上，甚至有人提出来在网上不平。哦，有弟兄也就这样做了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，圣经是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。啊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好吧？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。第十章七八九十。二十五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，七八九十。
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
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这个聚会不是指着网上的聚会，乃是我们面对面的这种聚会不可以停止。这个地方不允许我们聚会，我们换一个可以允许我们聚会的地方去聚会。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就分在家里聚会，好不好？保罗当时他们聚会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，罗马人的逼迫，但是他们也要聚会，他们都在家里聚会，比方说在亚基拉、北基拉的家里的聚会。啊，我们也可以读一首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十六章。第三节读到第五节。
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，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，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。不但我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。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，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，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。
第五节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啊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聚会，当你受到限制的时候，受到疫情影响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到家里聚会。在那个时候史弟兄他就把家打开了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到他家里聚会，他在西区啊，张弟兄就带我，在他家里我们聚会几个人呢？就是四个、五个、六个人， 最终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在一起聚会，就在他家里聚会。每一个主日，是张立雄就开车，啊，因为我不会开车，把我开到他家里去，我们就定好了时间，在他家里聚会，做什么？薄饼。薄饼完了以后，就读圣经，交通一点圣经。这就是圣经里说的，不可停止聚会。我们没有停止，在那个时候在他家里没有停止聚会，另外在妙思的家里也没有停止聚会，好吧 ？Eric， 你们也没有停止聚会，你们那个时候在哪里聚会？在他们家里对吧？好，宋子斌家里也有聚会，就说不停止，但是可以分在家里去聚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感谢主，这就是遵照圣经的主的命令，我们不可停止聚会。所以有的人叫你在网上去聚会，那是错的，好不好？甚至在网上去薄饼，那更错的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们在家里聚会，绝对不能忘记，每一个主日一定要有薄饼聚会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20章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第7节。
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，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
七日的第一日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。保罗就在那个时候聚会擘饼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七日的第一日，你一定要参加擘饼聚会，因为这是圣经上，保罗就是这样做的。哦，那你说你在大陆碰到那个环境不能聚会怎么办？好了，刚刚我们说在家里可以聚会的，看到没有？在亚季呢、北季呢，他们的家里可以聚会。那么你们回到大陆去，也可以有聚会。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，可以有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开放，那么有几个人？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2-3个人。在主的名里面就可以聚会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温哥华就是疫情的关系，很多地方不能像我们现在几十个人，在一起聚会，所以我们就分到家里去聚会，那个时候史弟兄家里，我们就每个主日到他家里去聚会。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在庙寺的，他爸爸那个时候在他的家里也有聚会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到宋姊妹家里去聚会。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这样做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那里说到爱的问题，好吧？神就是爱，我们也要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，这是主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来读一首圣经，《约翰福音》13章。 34节，读到35节。
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，别人怎么来认识我们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条命令啊，所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原文没有心字，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个就是主的教导。我们如果是彼此相爱，我们就能做一个见证，就是我们是听了主的话，我们是彼此相爱。因为你做了这个见证，彼此相爱的见证，主就在我们中间被显出来了，我们为他做见证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见证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没有办法交账，主就不会称赞我们，主也不会与我们的聚会同在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彼此相爱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史弟兄是2年多以前回国内去，是内蒙啊，很远哦。这个宋子美讲了，他的儿媳妇就是那边的，好不好？那么远。那么现在2年多他回来了，我在电话上问他你住多久，他说至少要住一年嘛，还要也许还要长，因为他在这里自己有房子嘛，在西区，好吧。感谢主，我盼望我们在主的名里面，我们一同聚会来为主做见证。感谢主，主一定会悦纳，而且主一定会祝福这样的见证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。
我在史弟兄讲，我再补充一下，是蒋天讲的，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史弟兄把家打开。其实我们关于圣经的道理，我们经常听，也经常看，但是听却没听明白，看却没看懂。有一次史弟说呢，我们夫妻两个在家祷告，那么圣经上说，两人若诚心合意的祷告，主必在当中。他讲的不对，你们两个在主看来是合二为一的，那夫妻本为一人。在讲论当时讲说，这个史弟兄和徐姊妹，你们是一人；这个张弟兄和韩姊妹是一人，加上蒋弟兄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两三个人诚心合一的祷告，这才叫教会。其实我们之前经常认为我们家里两个人祷告就是两三个人，那是一个错误的。所以我们疫情当中，在史弟兄家和徐姊妹家聚会的时候，其实也成就了我跟我太太有一段这个矛盾和吵架。我们到教会来，我们就和颜悦目坐在一起。但是在疫情到的时候，以前在国内在政府工作，基本上是什么事不给太太讲， 他在印尼以后在这里五年，我们是两地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沟通，那来的生活在一起总有这样的问题和矛盾。我和我太太跟石弟兄他们是2018年8月2号洗礼的，我觉得只有到教会洗礼以后，我和我太太沟通就给很切近了，都是主内了。那疫情来了以后，又都守在家里，又不出门了，我俩又有矛盾了。他这个疫情期间老要去买菜，他买菜的概念是冰箱里缺了啥就要去买啥，我的概念是家里冰箱里有啥就吃啥，所以我们俩就有矛盾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俩就为买菜就闹矛盾了，就不管了，我也不管他了，他也不管我了。后来蒋弟兄打电话说，咱们我跟你是弟兄这个已经打好招呼了，如果麻烦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载我过去。还我好像在电话里答应了，我答应后我跟太太在家不说话。后来他就记着礼拜天那天，他说你脑子干啥用的，没看几点了啊，你还信主呢，你答应了蒋弟兄去，你咋不去呢？哎，我就反问他，那你去不去？那我咋不去呢？我也去。所以好像两天不说话，那天又开始说话了。所以疫情当中我们去讲跟接蒋弟兄和去许清和史弟兄家，其实真实的疫情的时候也是魔鬼到来的时候，也是在试探我们的。所以疫情当中我们常常载着蒋弟兄在路上是有很多疑问和问题，实际靠近蒋弟兄这话也都给我们了。我常常问蒋弟兄，我说这个疫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神的恩典够你用。哎，我听完这个话觉得没有忧虑和担心 和害怕了。后来我因为蒋弟兄的这个疫情到底是什么，既然我们是信主的，为什么我们有困惑恐惧这些东西，那蒋弟兄说圣经上的话，说万有都是主掌管，那何况这个小小的细菌呢，病毒呢？那我就当时我就讲，哎，这话是不是也兼顾了我自己？我就兼顾了我自己。所以如果没有在疫情当中史弟兄开放家庭去接蒋弟兄，确实我也等大概在手机上在 YouTube 上来看这些事情，而这些事情给我的都是干扰、扰扰和困惑，而不是一个向上的力量。所以今天这个借着今天史弟兄和许清姊妹的回来，我也感谢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开放家庭，也能有在那个时候能让我们能有一个栖息之地，能有主的话语，所以说通过蒋弟兄能够浇灌我们。所以在地面上常常被封闭的时候，我们缺少粮食，缺少饮食，我们就感觉到困惑。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缺少的不是粮食，不是身体是要的粮食，而是灵粮。而这些灵粮呢，都是圣经的话语，而圣经的话语呢，都是借着老弟兄、借着教会姊妹们的分享和见证来给我们的。如果停止聚会，我们就在这世界上沉沦，被世界的物质引诱，被世界的问题搅扰。所以这个世界本不属于我们，我们是那些脱离这世界的人，因为主来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罪孽当中拯救出去。我们现在缺的不是衣食住行，我们缺的是真正来自于阿爸父给的天上的粮食，而这粮食所能浇灌的就是教会。那么这批教会的人呢，都是我们倾心祷告被呼召出来的。我们这批被呼召出来的，我们就不受这地面的左右，家庭能够更和睦，你的事情会更顺利。那你内心向着主的时候，主也会像太阳一样浇灌，向日葵一样去浇灌你。但是你也得像向日葵一样的去把你的笑脸来向教会、向天父打开。那主必像太阳一样照亮每一个向日葵，除非你关闭你自己的一颗向日葵的方向。所以你求主必给你，你要主必成就。所以我很感谢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坚持过来，这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，也感谢史弟兄开放家庭。
感谢缪斯及他的爸爸把家庭打开。即使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去教会聚会时，两边都是西人，那西人经常会盯着我们的车的停放，将军经常提醒我们，凡是聚会的时候，把车都不要停在西人的门口，把车不要停在邻居的门口，甚至我们停车的时候停到背街，甚至我们停车来的人时候，都是不是一块到，进一个人再进一个人。但就这样的情况下，是我们战胜了我们自己，也战胜了疫情。所以坚固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在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力，有一个力量给我们，知道是向上的，向善的。也感谢蒋弟兄能够在疫情当中不像其他教会一样在网上聚会，甚至在网上掰饼，告诉我们那真实的话语，那纯正的话语。感谢主，谢谢。
第二十章，这个掰饼的日子，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当时保罗掰饼的这个时间和地点。那么从第六节来看呢，他说过了除酵的日子，那也就是说他当时还是遵守除酵节的。然后呢？这个讲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，因为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，就与他们讲论，只讲到半夜。这里头讲的就是保罗聚会的时候，那就应该是白天再开始聚会，一直讲到了半夜。他那个地点呢，是应该是特罗亚的一个楼里。那么就是保罗在外邦，特罗亚应该不是以色列的地方，对吧？那他外邦，他的时间就不按犹太历，从这个晚上六点钟开始算，他是从早晨大家就在那儿开始掰饼聚会，这是我的理解啊。然后呢，再到第十六节，啊，二十章的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的第十六节，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。实际上，保罗他自己也是守这个逾越节和这个五旬节的。从这个行文的这个方式来看，所以呢，就是。按说这个五旬节和这个除酵节都是犹太历，它是从半夜饼开始，因为主耶稣他有一个掰饼的一个宴席，他这个是按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传统，不但是说要掰饼，他们还要吃苦菜等等，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个仪式，比如说当时他们要斜着表示说他们离开了埃及，他们自由了，他们不再是像奴隶那样只能站着或者必须是坐着受约束受捆绑，他们自由，他们甚至可以斜着来吃饼吃苦菜等等等等啊！我不说这个传统，我是说时间和地点，就是我读主耶稣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说他在最后啊要使这个两群羊合成一群，那么这个事情会怎么发生，这个是我不理解的关于时间和地点的问题。那我的理解呢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是相信主耶稣是在信心里头住在基督里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很抽象的，它是活的，它不需要跟地粘连，哪怕就是在公园里在路上，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，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。因为如果说啊这个地方不接待我们，我们换一个地方我们还继续聚会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一旦我开始聚会了， 开始掰饼了，我要不要再停止？比如说我分开了，我在家里头开始聚会了，我在这家里头聚会要不要再继续就分开了，还是说等着这个外边这个情况好了我再回去聚会？对，我所以我问的这个问题是问的是很多的，我在这方面是有很多困惑的，谢谢大家的耐心。
对这个赵弟兄，我很高兴你有很多问题。说真话，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有很多问题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蒋弟兄的时候，别人在宋姊妹家，别人蒋弟兄会对圣经理解得很透。那当天晚上我大概提了有四五个问题，其中最重要一个问题我是在考他。我说我跟我姑娘发生矛盾，她呢也不尊重我，她这个后来她就说你把圣经翻到某一页某一句，我打开一读是不可与儿女的气。可以那一瞬间里边我才发现，我其实我在拿我的问题和刁难蒋弟兄，蒋弟兄全用那个圣经的话答复我。后来我就决心跟随蒋弟兄学圣经。学圣经时也有很多问题，每一次活动时我记得宋姊妹在也有很多问题呢。后来蒋弟兄在给大家讲说了一句话，你把圣经每个人读五遍。我呢就读第一遍时像读故事也好奇，第二遍读的时候怎么很多感觉又没有，读第三遍的时候，哎，有很多问题我明了了，原来我那两遍没有仔细读。我现在在读第四遍，我读第四遍，我旧约新约我都在读。我突然发现读第四遍时我想哑语，为什么呢？圣经上所有的话语都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是读字面读故事，没有读背后的话语。那我想我一定要把这五遍读完。我觉得我读第五遍的时候，估计我能说服的不是别人说服我自己，是我说服我自己。所以我想我们都是粗信的，我们也都是呢幼小的儿童，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多读圣经。我想我这第四遍读完以后，在今年就开始读第五遍。那我想在读第五遍的时候，我甚至把旧约的这个年代啊人名啊我都把它列出来，因为我学物理和数学的，我喜欢这样去让我自己来沉浸在圣经这个纯正的话语当中。然后我在读完五遍以后我再多问问题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些领悟和分享，也作为我一个小小的见证来兼顾自己，也兼顾我们教会。感谢主。那与时间的关系，咱们是不是就到这儿？
好，
咱们那我有个简短的祷告。我们的救主耶稣，谢谢你把史弟兄和许清姊妹平平安安带到我们教会当中。他们在国内经历艰难困苦和挫折，他们两次把行李打晕出来却不能飞过来，这样的难处这样的困惑是他们和很多人都经历过的。但是你在他们内心当中给他们一个坚定的信念，给他们有一个平安的内心，让他们知道内心的平静是你给的喜乐，这恩典是足够用的。谢谢你在你莫大恩典当中浇灌滋润和陪伴散在各地的弟兄姊妹，大家肢体都是彼此相爱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的在你的爱里成全了我们。我们能成为你的门徒是我们彼此相爱，无论这距离时间在你那里都可以忽略不计，因为爱是从你那里发出的。我们今天的聚会即将结束，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陪伴我们，也保守我们下一周在这里的聚会，也保守散去后弟兄姊妹回家的脚步，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，好让我们能够完完明白你给我们的话语。以上祷告奉主基督得胜的名求，
阿门。